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怜，邀酒催长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晚上呢给大伙说一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叫白宗卫坠楼。这个事情呢是想当初发生在天津的一段真人真事儿。我们的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把这个事情丰富之后整理成为长篇的单口相声，但是呢很少有演员呢来说的。为什么呢？时间站得挺长，而且里边呢这个头绪挺复杂，一环套一环，所以很长时间来啊没有人说这个节目。我们呢也怕它失传了，所以尽量的呢想把这类的作品能够更多的呈现在舞台上，多多的保留一些这些传统的节目。这个长篇单口相声啊跟评书有接近的地方，第一篇幅比较长，有的时候啊每天说这么一段能说半个月一个月，在这一点上跟评书是一样的。区别在哪儿呢？可能喜剧的因素稍微多一点啊，注重包袱，注重笑料，除此之外两者差不多。评书大家很熟悉，全国哪儿都有，一般来说呢都是用普通话说的，但是各地也有这些个方言评书。那比如说到了山东有山东评书，有位名家刘彦广刘先生，山东评书的名家，说燕子李三说得好，说话呢全都是山东方言。这燕子李三点不灵腰疼少了朋友，山东话。四川有四川评书啊，四川评书有意思，这个醒目的使用率稍微高一点，我听过啊。你看我们这很少拍，开始时候拍，快结束了拍。哎，四川评书在节目当中也经常用。话说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跟烙烧饼在一块上班，所以他们这个醒目的使用率非常的高啊。风格不一样，但目的都是一样，讲古比今，劝人向善，教人学好。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但教人学好这是真的，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去弄把刀截道的，没有。咱们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1927年10月12号上午10点。有人说你这是胡说八道，评书一般来说没有这么准确。哎，这个是我们查过资料，查过档案，时间是没错的。就在这个时间，天津市续街，就是现在的和平路上，有一个很大的建筑叫中原公司，现在就是天津的百货大楼。那阵儿这可是了不起的地方啊，人来人往，买什么都有。中原公司的楼顶上边，仅上边这层是屋顶花园，摆了一圈啊各种的盆花，这大盆好几十斤，栽着各种的花，摆了一圈。靠墙这儿呢有一个露天的电影的银幕，底下摆了一些个茶座，逛商场啊逛累了呢，哎，跟这儿坐一会儿，要杯汽水啊，吃块点心，看看露天电影啊，休闲解闷。就在这些个看露天电影的人里边，有这么一位34、35岁的年纪，穿着一件大褂啊，浅灰色的长衫，看这人这气质是个念书人。可瞧着呀， 好像受什么刺激，这俩眼没神，拧，这头发还挺乱，脸上还有伤，看这意思让人打了。这时候跟这儿坐了将近三个小时了，也不说话，到最后喊过伙计来，要过纸笔墨砚，刷刷点点写了几行字，写好了叠上塞在怀里，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往边上走，手扶着这亮台往下看，底下就是天津续街，人来人往。瞧着瞧着，这主一撩大褂，踩着椅子就上了这沿儿了。周围人都没留神，哎，没人注意，他蹭一下子，都没带打奔的，大头冲下，呜，人就跳下去了。临下去时候啊，这个右腿无意中挂掉了一盆花，连人带花呜全下去了，大头冲下，拿脑袋找着地面啊，当时就碎了，脑浆子全出来了。目击者里边好多人打这儿起就不喝豆腐脑了，人就死了。有打对面，中原公司对面有一个香港药房，药房里边一推门啊，刚才出了一个人，看着年纪50左右，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拄着文明棍，戴着巴拿马的草帽，金丝眼镜，看着很有钱。这人姓李，叫李德生，现在香港药房的经理是他，前些日子还不是他了。怎么呢？这买卖是他哥哥的，他哥哥叫李德兴，香港药房的经理发财了。怎么呢？这主啊研制出一种药来，叫万灵王，不管你得什么病，我这药水灌下去你就能好，万灵王。真这么灵吗？胡说八道，就是水里边搁了一些个安眠的药剂，对外声称我这个啊什么都治，最拿手的治中风，不管你什么样，左边弹右边弹，俩手一块弹啊，一捏嘴灌一瓶下去，就这么小瓶，100块钱一瓶，灌下去就好啊。真有灵的，怎么呢？他多灌几瓶啊，人就睡觉了，就不闹了，因为这个发了财了。有一天晚上自个儿跟屋算账，我卖这个卖的啊，还了得，这配方就我知道，谁也不知道，家里亲属都没告诉啊，我得算算我挣了多少钱了。算来算去，嚯，不敢说富可敌国吧，最起码来说我这财富顶得上大半个天津市，一高兴中风了。哎呀，弹起来看了，家里人纳闷，又怎么了这事儿？不要紧的，没事啊，咱们家是卖这个万灵药水的，给他灌吧。一捏嘴往里灌，他自己知道是灌人呢，直拨了脑袋。家里人一琢磨，哦，他嫌这药量小，把那大瓶的拿来，有10斤一瓶的，咚咚咚咚咚咚咚，灌下去，当时就没事了，也不抽了，也不闹，也不弹了。死了，死了之后，这生意由他的弟弟李德生接管。刚当经理第三天，今天准备出去拜访一下原来这些客户，啊，穿得干干净净，拄着文明棍，往门口一站，等洋车呢。刚站好，洋车没来，又打上边，摔下一个来，就在眼前。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李德生有严重的心脏病，看了一眼 过躺下，心脏病发作死了，摔死一个，吓死一个，还下了一花盆呢。这大花盆好几十斤呢，还好几十斤土呢，还有花呢。啊，打上面下来的快呀，这速度啊，140来迈，吱下来了。万幸没砸的多是人，有打大街的南边来了一辆洋车，拉洋车这主啊低着头，坐洋车这主啊翘着腿扬着脸，坐车这主啊姓杨，叫杨金雀，天津那有名字大骗子，到上海这种人叫拆白党，专门骗人啊。今天挣了钱了，怎么呢？他前些日子呀认识这么一朋友，这主姓贾，叫贾长生，哥俩不错，也是生意上的伙伴，聊来聊去他觉得，哎，这姓贾的值得来一刀，扭回头来从南市华乐部，华乐部就是天津的妓院，找了两个妓女啊，一个叫金花，一个叫文玉，把这俩找来了，他自己跟里边做套，安排时间让这金花跟这贾先生一块吃顿饭。贾先生一瞧，哎呀，太漂亮了啊，这是哪儿的？啊，这是我的朋友。哦，好，太好看了啊，长这脸跟苹果似的啊，那嘴跟樱桃似的啊，腮帮子跟梨似的，眼睛跟葡萄似的，这女的长一水果的脑袋啊。就跟这杨金雀商量，我能不能娶她？没问题，三说五说就搬在一块住去了。而且来的是俩人，怎么呢？还有一个叫文玉的呢。说这是谁啊？这是你小姨子，仨人就一块过吧。过了一段时间，早先这贾先生身体挺壮啊，宽肩膀四方大脸的，过了仨月这人跟羊蝎子似的，说话都没劲儿，浑身没力气。不要紧的啊，这俩妓女给出主意，你得补啊，拿红糖啊腌这人身上的吃，吃吧，大象都受不了啊。在结婚的时候，就这位杨金雀给贾先生投了份保啊，那阵说1000块钱保40年的寿，如果说没到40年死了，给10万块钱。他是诚心往死道上挤着他，一直到这天一瞧，是这人完了啊，连咳嗽都没劲了，打电话保险公司来人了，说您瞧瞧，这俩妓女会说呀，你看我丈夫啊，这些日子他这个每天上班做生意啊，劳累过度，你看现在这身体啊，没事没事，保险公司说不要紧的啊，真出事了我们负责啊，我看看，我还会点中医，我给贾先生号号脉，嗯，不要紧的，这个脉很平和嘛啊，脉分7表8里啊，不要紧的，我看我懂，没事啊，我跟您说，慢说没事，就算现在死了我们赔呀，没脉了，死了。仨人跟这哇哇哭，怎么仨人呢？是啊，金花、文玉还保险公司，这个一哭丈夫的，一哭姐夫的，一哭钱的，三个人哭，打发人把死尸弄走，今天把钱给了这杨金雀了，这小子高兴了，发了财了啊，带着钱叫了辆洋车准备出去玩去，整走在这儿，他仰着脸儿，翘着二郎腿，哼哼唧唧的啊，哎呀，那个弄没，那个也没这歌可能，正高兴呢，有打上边这大花盆下来了，啊，砰， 整砸脸上。你想啊，他仰着身这么坐着呢，咵砸上，整个人就翻过去了，啪一下子脑袋就碎了。拉洋车这种呢正低着头呢，要不怎么有这么句话呢，得意莫扬手，失意莫低头，就说咱们俩人，说你得意的时候你别撇大嘴了啊，你容易拿花盆砸着啊。失意莫低头，失意说这会儿我不顺，不顺你也正常一点，你不能天天这样，我怎么弄我这边啊，这不行。拉车这主姓田，叫田二，这小子本身呢家里有点钱，富家子弟，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最后没辙了，拉洋车。前两天走了一步贼运，怎么呢，捡了一张彩票，也不知谁扔那儿，跟街上他捡起来一瞧，对对号吧，中奖了10万块，多少钱，高兴，一高兴他这心脏也不太好，跟街上就躺下了，给送到医院去啊，求这大夫你一定把我救好，我现在是有钱人了，我刚有钱我舍不得死，我趁10万，你把我救活了我给你5万，说得挺好，这大夫心脏不太好，你给我5万，哎呀光死这儿了，一句话把大夫美死了，大夫家里不干，打官司吧，凡人脱壳的，最后田二家里把这5万也给人家了，那5万算罚款，还得出来拉车来，越琢磨越别扭，每天出来还低头啊，拉车低头，心说还有没有奖券，这一低头不要紧，今儿把命低了，怎么呢，车上坐这主啊翻过去了，他是无意中没有想到，这车把没抓住，整个连人带车也翻起来了，按拉洋车的术语来说这叫打天秤，整个翻过去了，田二日脑袋冲下奔马路牙子去了，马路牙子是石头的，拿脑袋跟石头做了一个轻微的较量，田二输了。当时这就碎了，死这儿了，一个人跳楼摔死了，心脏病吓死一个，大花盆砸死一个，脑袋跟那儿较量还死了一个，这个单口相声刚开始说没超过10分钟死了4个人，这是何其壮观的事情，整个这街上过不去人了，怎么呢，太残酷了啊！一眨眼的功夫4个人都躺下了，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好看热闹，呼，大伙儿都兴奋呢，太好了，今儿出来出来对了啊！往常撑死死一个俩就了不得了，今天你瞧死4个，这多得看的，这个来，咱们再看看这个，一会儿再看这个，大伙儿跟着参观，有警察，不是没警察，一吹这上传出来了啊，别动别动别动，围住了，保护现场，翻吧，翻死尸身上有什么呀，啊，有的东西可以作为呈堂证供，有的东西呢警察也得贴补家用、啊、这我在这翻翻来翻去，在跳楼的这个人身上发现了这张纸，拿起来打开了，写了几行字，要念还没念呢，又打后边过来一位，哎，胖子，哟，这警察一回头吓一跳，哎呦，彭检察官，他认识这人呐，40岁左右的年纪，中六个，黄白净，长得挺精神，穿了一身西装啊，这别的一杆笔，天津高等检察厅1等检察官彭斌，哎，胖子，他认识这警察，其实这警察也不是特别胖，才300来斤、嗯、3身警服改完了他一人穿，哎，彭检察官， 这是什么呀？这死尸身上搜出来，您瞧瞧吧。好，彭斌接过一瞧啊，上面写了几行字：宗卫提笔泪不堪，信呈当地检察官，贪赃卖法不公断，后辈儿孙我一般，白宗卫绝笔。明白了，死的这种姓白，叫白宗卫，写上绝笔俩字儿，说明是有备而来，只有这种书信上才写绝笔呢，借条上没有这个。今借现金40万，徐子亮绝笔，可别借给他啊，就没打算还。那么说彭斌怎么在这儿遇见了呢？彭贾长官呢，今天呢是从娘娘宫来，哎，天津有一个娘娘宫，大家都知道。娘娘呢，据说最早啊，福建那海边有一姑娘叫林默，家里边父亲呐、哥哥呀都出海打鱼去了。这姑娘后来呢死在海里边了，但是呢死后还不忘做好事儿。渔船上在海面上要是迷失路径呢，哎，恍恍惚惚瞧着。就瞧这姑娘挑一灯笼跟海面上站着指引航程，人们说这姑娘成仙了，咱们供着她吧。台湾福建一带供的妈祖啊，就是她。往这边到天津之后都管她叫老娘娘。当初在海边人是保佑着行船啊、捕鱼啊顺利，到北边之后呢，这娘娘什么都管，没孩子也找她，不挣钱也找他，没事干也找他，啊，跑那儿去给娘娘磕仨头，娘娘啊，娘娘啊，我昨天丢了4个馒头2丸子，拿娘娘当看冰箱的。可是，在天津来说，娘娘宫非常的火爆，老太太们更信这个。有点什么事儿，哎呀，我这病要好了呀，我得给老娘娘烧香去，我得上那还愿去，请这个。今天彭斌是替母还愿。老太太前些日子病了，哎呀，我要是好了呀，我得让孩子去一趟啊，得烧多少多少香，得上那儿扔多少多少钱去。彭斌不信，但是呢这个人很孝顺，妈让自个儿去就去吧，所以今天来到娘娘宫烧香还愿。一进来到处都是人啊，善男信女，什么样的都有，烧香的、还愿的、求财的、问喜的，干嘛的都有，当然也有坏人，好人坏人都烧香啊，好人保着自己呢平安，坏人保佑自己呢别出事儿。一进来瞧几个坏小子撇着大嘴了啊，拿着这香啊2尺来长，这一大把头里点着了，扛肩膀上，诚心的在妇女堆里边哄，干嘛呀？占便宜啊，一边走一边还废话，哎，都留神呐，谁也别起歹心呐，这都是女的，谁也别想占人便宜啊，老娘的有眼呐，谁要是发坏扫你们衣裳啊，你闻闻这会儿都糊了，哪儿招了，哎呀，我这招了。彭斌心说，哎，有这等败类，这个社会好不了，可是自己呢这点力量又不足以把他们改正过来，叹了口气到里边烧香还愿给乡亲，还有大批的人到这儿来啊，拴娃娃，这拴娃娃呀挺有意思啊，过去天津这挺时兴的，就这么大的小泥娃娃，一个铜子儿就能买一个，那个年头现代洋来说，一块现代洋反正能换个300来个铜子儿吧，庙里的老道呢拿出1块钱来弄300来个泥娃娃，挺简单，小胖小子脑袋后边这儿有点头发，穿个兜兜，开裆裤，拿一个糖葫芦，都这种造型的，弄300来个，都搁好了啊，娘娘神像左右都搁好了。有那没孩子的，就上那去偷一个娃娃，可不叫偷，叫拴。也不谁给出这主意，说你跟那儿拴一娃娃回家呀，以后你这孩子就多了啊，他是老大。为什么说到天津喊二爷人家高兴，喊大爷不高兴呢？就在这儿。那你上那拴一娃娃弄家走，这算大的，后边再有孩子行二，在北京不行，北京无论你行几也得喊大爷，一见面大爷 说北京要喊二爷不干，二爷是管家，离着240里地，变化就这么大，好多小娃娃都跟这儿，这个挺骗人的。怎么呢？不是说你到那儿拴呢你就能拿走，没有，老道跟边瞧着庆看着你了啊。你说你过去你拿一走他不干，你扔一个钱他不让你走，他一个钱上的货，他得见利儿，你知道吗？他不见利儿不行。就有这个，你刚结婚头天结婚，转天俩人商量，你说咱们还没孩子呢啊？是啊，你纳闷，那咱走吧，那咱们上娘娘宫拴个娃娃去吧。两口坐车来了啊，给老年的烧香，您保佑我们有一孩子吧。老道跟这瞧着看着，这一掏掏一大把，哗全扔那儿了。老道乐了，这一大把又能上500多个啊，扭脸就不看，这赶紧偷一个，两口子回家等着吧，保不齐3年之后才有呢啊，3年之后有了孩子，这个算大哥，而且给送到那个专门有洗这个泥人的地方。怎么叫洗啊？换一个装束啊，这个娃娃再大一点，一长是长3寸，比如3年之后1年1寸。过去来说天津什么袜子胡同那一带家家干这个啊，这一去了，你说我们那大少爷啊，现在有2少爷了，这得洗一下啊，洗一下吧，紧的，多少钱吧？这一划价，张嘴就20。那阵白面才多少钱呢？啊，1-2块钱买袋白面，张嘴就20，划价吧，划到最后10块，先撂5块钱定金，你走吧，你走了，他转身把你这大少爷就扔个墙角了啊！怎么了？都跟那堆着呢，一会儿得弄碎了呀！拿过模子一扣，扣一大的，跟那就不一样了，个儿高，拿一糖葫芦，说这东西回家呀，哎，能够哄着兄弟玩。又过些年啊，这个二的呢结婚了，这得大洗，这没个50-60块钱洗不下来，不能再穿兜兜了啊，这回有兄弟媳妇了，这一磕头大的掰子还穿着开裆裤了，这不行，袍子马褂了啊，袍子马褂有胡子了，跟这坐着迷信啊。要不说那过去包括是分家之后，这大泥人他算一份，4个孩子加他5份，他这份呢连轿子一块都得搭到娘娘宫去，都归老道了。所以说这是骗人。彭斌里里外外转了一圈，瞧了一瞧，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完了，就出来了，叫了一个车奔中原公司。临出来的时候，太太有话，你去给我捎点东西来啊！刚买完东西往外走，一出门，火，这死了4个人。尤其一瞧这封信写着“宗尉提笔泪不干”。信呈当地检察官，贪赃卖法，不公断后辈儿孙，我一般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心说这个人死啊必有原因。来呀，哎，检察官，你们该验尸验尸啊，这个信呢我先拿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反复的琢磨这个事儿。做对脸的呢是3等检察官，叫张卫民。今天张卫民没来上班，怎么没来呢？一会儿的功夫，听同事们说张家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本来早晨起来啊，张卫民来了，到中午家里来人叫走了，出事儿了。张家就3口人，张卫民、张夫人带着一姑娘，这姑娘今年14。还上学呢，中午放学回家，小孩长得挺漂亮啊，14岁的姑娘呢捯饬干干净净的，瞧着得有个像16、17似的。往家走，走的过程当中，孩子就觉着背后有人跟着自己，下意识的一回头，站着3个人，正当中这主，这身高有1米8左右，大秃脑袋，一根头发都没有，秤砣的鼻子，海口，络腮的胡子，粗眉毛，重眼，张嘴一乐，这嘴的大黄板牙，哪个牙掰下来画上妖姬，扔到麻将牌堆里就属他的。穿绸果断，往这一站，怎么瞧怎么不像好人。身旁边站这俩人呢，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像个打手的模样。大秃子看着孩子饿，
一挥手，仨人顺着胡同就进来了，还有这么六七步到家门口了，孩子吓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进了院了，一挥手，啪，把门对上，要插没插呢，咵，门打开了，这仨人进来了，小孩吓坏了，哎，你们干嘛？一说话不要紧的，屋里边小孩他妈出来了，谁呀？要你回来了？哎，你们三位找谁呀？这仨人进来不说话，有一个一回头，啪，把门插上了，走到跟前一伸手，砰，把张夫人就给抓住了。哎，你们这是干嘛？这大秃子二话不说，伸手拉过这孩子，直接进了里屋。孩子在屋里是又哭又闹。一会儿的功夫，大秃子出来，系着自己这扣子，走，走，听口音，略带山东方言，可是没多说话，走，开开门，仨人笑着就走了。屋里这娘俩都站不起来了，孩子躺在床上这头哭，张夫人腿都软了，赶紧打发人把丈夫叫回来吧。张卫民回来一说，怎么着？光天化日之间啊，有人闯进门来，把孩子给侮辱，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是谁？不知道。谁这么大的胆子？我得找他。啊！劝姑娘别哭，你告诉我这人长什么样？打这天开始，张卫民可就一直没上班，这人呢都快崩溃了，满处的去找。嗯，有这么一天，跟街上真碰见了，啊，晃荡荡，身高一米八左右，来了仨人。张卫民上前一伸手，把大秃子薅住了，还没等说话呢，啊，啪，这一拳呢，整砸了太阳穴。张检察官再苏醒过来啊，是三个小时以后的事儿。再找不知道是谁，无头的官司，上哪儿找去？哎，从这天开始，天津城里很不太平，出了很多的事儿。有一天夜里边，在三条石一带，有一个妓女啊，没找着活，晚上跟胡同里走，有打对面来了仨人，正当中是一大秃子，二话没说就把这妓女推倒在地了。他很高兴，哎呀，你看，以为今天就没有工作可以做了啊，挺高兴。一会儿功夫，大秃子站起来要走，怎么干呢？人家给我钱呢，啊，你给钱呢？分文没给，还打一顿。妓女觉着很受侮辱，到派出所去报案去了。人家没给钱，那个这强奸啊！啊！所长一听，这哪行啊？这个太不像话了啊！这是真的吗？做份笔录吧，写完了，来，你跟我上办公室，我得验验伤啊。值班这几位都站起来，所长，这个验伤咱们得大伙一块儿。啊，走，咱们集体验伤。啊，走。出了事儿，包括天津著名大茶叶商郑兴德穆家，穆家有一个外甥女儿叫刘兰珍，晚上回家稍微晚一点，也发生这种事儿。郑兴德是个老字号，现如今还存在。想当初，郑兴德穆家那在天津属于八大家之一呀，了不起。啊，北京现在也有这个分店。据说当初郑兴德还有一段挺神奇的来历。最早就是一小茶叶店，老掌柜的没孩子，每天早上起来呢，总听着门口有人扫地，哗啦哗啦哗啦。按时间来说吧，五六点钟，凌晨五六点钟，问伙计们你们谁扫的不知道。老头这人特意洗澡，一瞧啊， 有一小孩十三四岁，跟这儿扫地，把他喊进来吧。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是个孤儿。父母都没了，就剩我自己了。你干嘛给我扫地啊？我每天跟您这门楼这睡觉，我怕给您霍霍脏了，早起点淘点仔细。哼，这孩子很好啊。老掌柜的很高兴，就把他认为干儿子，也没孩子，得了，这就跟我亲的一样。一晃这孩子长到十八岁了，这年老爷子让他呀带着钱到杭州采办茶叶，找东家，来到杭州，这儿瞧那儿看，那儿看这儿瞧。有一天无意中走着一个烟花柳巷，就是风化场所，遇你一个妓女叫阿春，长得漂亮，好看啊，一见钟情，海誓山盟，我得接你，我得让你从良，咱俩人好好过日子，想的都非常的好。可是跟这一住呢，时间长了，这钱不够花的，茶也没买，都花在这儿了，也不敢回去。阿春不错，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给他买了茶叶，又把钱给他，说你先回去啊，合适的时候呢你就回来，赶紧接我来。很高兴，带着茶叶带着钱回了天津。回天津之后呢，他把这茬就忘了，到后来自己又娶了两房太太，转念一琢磨，那是个妓女啊，我现如今是少东家，我如果娶她脸上不好看，忘恩负义。这一晃这个事儿呢，好几年过去了，老掌柜的死了，少东家成了老东家了，他不能自己没事带着钱出去办茶叶了，得让伙计去。有这么一伙计带着钱奔杭州，住了一家客店，说这个没房了，没啥，没房子也得住，那这样就有一间房，你敢住吗？你要敢住你就住啊，钱给不给都无所谓，明儿早上起来看吧。这什么意思？这个租吧。小伙计胆儿也大，晚上住这屋里，半夜里这屋演个鬼片了，呜滋冒烟，出一美女跟聊斋似的，吓坏了，这您走错屋了吧您是不是掌柜的在那边？有事您跟他说去没有，我叫阿春，我是一死鬼，你看人实话实说我一死鬼，我知道你是谁谁谁，想当初你们掌柜的跟我怎么弄回事，打他走了没回来过，我等了好些年后来因为这个宝娘天天打我，我自己上吊死了，冤魂不散，我想让你带着我去找他去。哎呦，咱别开这玩笑，这个不行啊，我们那船是拉茶叶的拉不了鬼我也不白让你弄当初这个房子就是我们那妓院，后来那个生意不做了，这掌柜的把它倒过来改成客房了，你这间就是当初我那间，哪块砖哪块砖你把它撬开了，底下有一首饰盒子，里边有黄金有白银，那是我的存性，你帮了我这钱就是你的了小伙子赶紧起来找家伙撬开一瞧，嚯，金光闪闪这事儿说妥了，我管你我帮你，我助人为乐可问题是我怎么带你啊？不要紧的，你明天找点那个木头片做一个小灵牌，再找这么一张白纸，我交给你，行嘞。转天早晨起来，小伙子一出来，掌柜的带着伙计都等着他了，哎，出来了，你看你胆儿不小啊，都说这屋闹鬼我知道，没事就折过去了。晚上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这个阿春呢拿起笔来，在白纸上刷刷点点写了点东西，写的是什么不知道说你把这个揣在怀里边，你回去的时候过桥的时候你喊一声，你说阿春跟我走，上船的时候你也喊一声，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喊一声，你就能带着我，一直把我带到正兴德的大门。你行，你甭管了，茶也买完了，东西准备好了，揣在怀里，小伙子走，阿春跟我走，上船也是阿春跟我走，划船的纳闷，就你一个人，那阿春呢？你不知道，你甭管我了甭管了想起就喊吃饭吃饭，阿春我吃饭了晚上睡觉，阿春我睡觉了 他不知道，他总怕他跟丢了啊，睡半夜喊阿春阿春，划船的直说，哎，别叫春啊。
简短结束，一路上从杭州就喊到了天津，到天津下了船奔郑兴德走，路上你再听那伙计阿春这块走都喊哑了，来在了郑兴德的门口，阿春到了。话音刚落，站在门口能看到里边，掌柜的坐在柜台里边，猛然间掌柜的站起来，抡圆了给自个儿来一大嘴巴，啪打的这响啊，左右开弓，自己骂自己，到最后把眼珠子也抠出来了，把舌头都嚼烂了，是吐血而亡。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一个民间传说。但是打那儿起，郑兴德茶叶铺一进门都放一面大镜子，到现在好多郑兴德的老店一进门都有一块镜子，您不信您看去，就是传说这镜子是辟邪的照妖镜啊。连郑兴德这种大买卖家的亲戚都被大秃子给侮辱了，就这一段时间整个天津乱了套了。粗略的算一算，就这种拦路强奸案件38起，都说是一个人，大秃子啊，长得像凶神恶煞，带着两个人，难道说就破不了案吗？大家都很着急。那么翻过头来说，这个死鬼白宗卫是干什么的呢？哎，简单的交代几句。白宗卫家住在浙江省仁和县，是一个念书的人，大学生，舞文弄墨啊，什么琴棋书画呀，说学逗唱啊，很多少都会点。娶妻常玉英，两个人是同学啊。常玉英呢，家里边父母双亡，一共就哥仨，上边有一个哥哥叫常之英，下边有一个妹妹叫常美英，这么仨人。哥哥呢出外做生意，从这个浙江仁和出来奔天津做生意，可是好久没信儿。妹妹常美英嫁给一个东北的军阀，好多年没有联系，不知道这人在哪儿，等于家里边就是白宗卫常玉英两口子过日子。天长日久，玉英很想念自己的哥哥，他做生意是挣了钱呢，是没挣钱呢？赔钱不要紧，你回来呀，家里的日子还得过呢，没我心哪行啊。跟宗卫商量说，咱们俩人找他去吧。说这怎么找啊？嗯，说是在天津，天津大了，大海捞针呢。说那我也得找。好吧，把门一锁，归着归着东西，俩人就来在了天津。住在哪儿呢？国民饭店。民国时期啊，这个国民饭店很值得一提。因为什么呢？在国民饭店里边曾经发生了很多奇怪的案子，民国七大奇案都是发生在国民饭店。今天这个故事虽说跟国民饭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涉及到这个地方啊。这七大奇案有时间咱慢慢再念叨念叨。住在这之后啊，不敢住特别好的房子啊，住了一间很便宜的地方。客堂这个伙计呢姓刘，叫刘四，典型的天津人，很热情啊，给张罗着，天天的两个人出去找人，晚上回来，出去就一天，回来呢累得臭死。刘四就问说，你们这样不是个事儿，你要想找人你得喝出时间来，跟这儿半年也是他，一年也是他。可话说回来啊，你这么住店这挑费太高。这样，我有个姑妈住在河北三马路独门独院，姑父死了啊，四间房子她自己住一间，你要是愿意你上那儿住去， 住他那儿便宜。
哎，好，
两口子很高兴，就挪到刘四姑妈这儿。哎，这姑妈很热情，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太好了，有人给我作伴，好啊，我一人住着闷得慌。
哦，这大妈给您添麻烦啊，那个大叔不在了。
嗨，死了死了，死好些年了。
哦，他以前是做什么工作？
嗨，他就是药铺的，抓药的
啊，药铺抓药的。嗯，
哦，什么病去世的？不知道呢，左脚脚气就死了啊。以后就奔这儿吧啊，我照顾你们。
两口子跟这儿住，没有进钱的道不行，每天光花钱。哎，刘四出一主意，白先生啊，您会画画啊，对吗？画点画拿出去卖去，那是个好办法。
好，
没黑带玩的，白先生跟屋画啊，桌子张都画，画完之后上南市摆摊卖去。他张不开嘴，文人呢站在街上卖画，觉得这个脸下不去，画都摆好了挂得了，他躲着旮旯躲着，有人问也不敢说话。伙计刘四帮着他啊，
哎，看看看看啊，大画家啊，白宗卫画的画，大伙看看哪个，这个这三块啊，这四块，这纸大啊，这嗯，
还不懂啊，他按片说。嗯，天天的就这样卖。有这么一天，刘四回饭店忙过去，就是白先生自己跟这儿盯摊儿，到中午了没卖出去，心说我呀归着归着收摊儿吧，把东西归着好了要走，地上有一个包啊，有这么大块，打开一瞧啊，两块田黄石，四根金条。这东西如果说落到白宗卫手里边，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发财了。这田黄石，在座的朋友们有懂书画的，价值连城啊。这金条更甭说了，那是有分量的。可是白宗卫没有，心想这么贵重的东西，施主一定很着急，记好了，吞在袖坨里，跟这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打这边来一位，满脑子都是汗。
哎呀，哪去了？会急死我了！
宗卫一瞧，哎，他丢东西，这位老兄，您丢东西，
哎呀，我丢的我活不了了！哎呀，我哪儿去了？
您丢什么？那么大一个包！宗卫一听，对，就是他。您丢了这么大一包，包里是什么？
哎呀，仨烧饼！
您上那边找着去吧。不是一回事儿。打这边又来一位，一位老者，穿着打扮极其富贵
啊，这胡子呀一瞧就是精心保养过的，老头很精神，但是很慌张，在找东西。
总共一瞧，哎，这差不多。老先生
啊，哦，先生有事儿，
您找什么呢？
我丢东西了，我丢了一个包，有两块钱黄石，还有金条。
哦，您看看是这个吗？往前一递，老头接完打开一瞧，
不错，
是我的东西。
哎呀，
先生您贵姓啊？我姓白，白宗卫，我在这卖画为生，是个念书人。
哦，
了不起呀，白先生，慢说，这几根金条，这两块田黄石就价值连城了。这样吧，这几根金条算我谢您的。老先生，我要想据为己有，我就不用等您了。拾金不昧，这是应该做的。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是一个高尚的人，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不要就不要，哪的废话呢？
这不是他们说，这我说的，这是。
哎呀，白先生了不起呀，是真了不起。
哦，
没请教老先生贵姓高明。老朽是齐人啊，姓郭不罗氏，我叫荣元，我的女儿是婉容，末代皇帝溥仪是我的女婿。
哦，皇亲国戚呀，
老先生 失敬失敬。哎，现如今呐，皇上是没有了，我呢，天津、北京一带还有一些个生意啊，跑买卖。嗯，先生啊，我很尊敬您的人品，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请您帮我料理一下生意，您看怎么样？
哎呀，老先生，我是个外行，
嗯，可以学呀。我看中的是你的人品，就冲你的为人，半壁江山给你都不会有损失啊。
哎呦，那难得您器重。
好，你现在住哪儿了？宗伟把自己事一说啊，一来二去全讲了。那这样吧，你呀、啊，回去跟你夫人讲，哈、啊，一会儿啊，你到什么什么饭店找我，我带你今天去北京，安顿好了，明后天你回来接你的夫人一块儿到北京。
不是，我得找我的舅兄。
不着急，你一个人找，这力量有限，我安排人帮你一块儿找，你看好不好？
老爷子，
恭敬不如从命。好，那咱们就说死了，我下午等你。老头说完就走了。白宗伟回去跟自己的太太一说，碰见老爷子，怎么那么回事？
好啊，这是好事，那你去吧。
吃完了午饭，归置好了东西，常玉英送丈夫走，顺着大门出来，捋着胡同往前走。这胡同啊，六七米远，哈，玉英说不尽这万语千言呢、啊。注意身体啊，千千万万的早去早回，到那儿啊，跟老爷子好好说啊，看看能不能干，不能干别耽误人家，赶紧回来，我跟家等你。如果行的话，你也赶紧来接我。两口子说吧，一直到白宗卫都见不着影子了，常玉英还跟着看，目送自己丈夫。看着看着，猛然间往旁边一错眼珠，这儿站着三个人，正当中是一大秃子，左右站着两个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自己觉得心噔噔直跳。怎么呢？感觉这仨人不像好人，转身就走。来到这儿，进了院，关上门，这仨人可没动。正当中大秃子乐了，哎，这个小娘们可是不错啊，我要和她结婚。旁边两人瞧瞧，哎呀，咱们回去再说吧，最近呢风声太紧，哈哈哈，好不好？
好。
仨人走了。当天下午，啪啪啪，有人砸门。打开门一瞧啊，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刘四这姑妈赶紧迎上来
了，哟，人来了，嘛事啊？
别废话，别废话啊！你叫嘛？叫嘛？
刘王氏
啊，
刘王，
你倒不叫逃难是吧？嗯，几口人？
就一口。
哦，给你舍棒子面，给你俩条，领去吧。
哎呀，我谢谢您了。
那个呢？那个呢？
那出来，
出来！把常玉英喊出来。
哦，
您有事儿？
你怎么回事？
啊，您不知道，我们这儿那个租我们家房住的，也怪不易的。
哦，行，这给仨。
嗯。给仨棒子面条，转身走了。玉英纳闷儿，
这怎么回事
啊？大妈，这怎么回事？
哎，南善堂啊，是天津的一个有钱的人干的地儿啊，动舌没烟下舌蛋，没事呢还给仨棒子面条。
那怎么您是两个给我仨呢？他拿你当寡妇了
啊？寡妇给的多。
要那么可不要，这我给他送过去。
哎，你不吃给我呀、啊？
您要吃我给您买，这个我可不要，我给他送过去。派出所怎么走？
那是出门就是往右拐，过了前面就没多远。
哎，我去
拿着棒子面条，他可就出来了。到派出所一说这事儿，您给错了， 啊，这给仨，这我不是，我们有丈夫，有更需要的人给别人吧，嗯，不要管我啊。这我们不管这个啊，派出所说这个我们就管仨啊，因为这南善堂是天津的一个慈善机构啊，好多有钱的人会在一块儿的，人家愿意发，我们就负责给送一下。你要说退，这也不管你呀、啊，你还是奔这个南善堂吧。哦，南善堂啊，南善堂在哪儿啊？啊，告诉你怎么走，怎么来，怎么去，去吧。真实心眼子，坐车就奔南善堂。要不去还好，这一去惹出一场塌天大祸。